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然后我们看第十四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第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然后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道信的人，信我的人祈求。这个话在原文应该是道。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第八节，第十七章第八节，我们试着能够一同来看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新约道路的进步。那么首先呢，我想我要把这个题目稍微解释一下。我怕很多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道理，也知道什么叫新约的道理，但是为什么说新约的道理是进步的？为什么要花15个钟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呢？因为这个对我们不只是我们个人蒙恩，我们而且也关于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给别人，我想关系是很重大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我先说明一下这个题目，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它。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在大陆的古里，尼托生就曾经召聚过第一次的古里的训练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他给了很多的信息，比方说初心造就，就是那个时候52题，就是那时候给的。那么还有呢，其他的像这个人的破碎，人的破碎领得出来，其实不是在古里山，古里山下以前就已经讲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像什么神话语的执事啦，还有其他，我想如果大家知道尼弟兄很重要的一些著作呢，都是在那个时候供应给神教会的。那么其中呢，就是说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大概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专门讲怎么样读圣经，所以后来就变成书，那个书的题目叫怎样读圣经，或者读经之路，两个题目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指着一本书来说。那么实在说来，就是在那次训练聚会里面呢，他就把这个读圣经的方法，怎样读圣经能读得好，怎样读圣经能够读得明白，怎样读圣经能够读到丰富，能够进到丰富的境地，所以呢，那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系列的信息。那么整理成为书以后呢，我想给许多神的儿女，还有真的有志要读主话的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这本书现在应该是大家很容易买到的，叫做读经之路。那么有的地方就写怎样读圣经，那是尼托生写的，所以大家记得是1948年的时候。那么他大概把整个的怎样读圣经分作三部分。当然第一个人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你人就读圣经的人好了以后，就是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需要有几个条件叫我们能够把圣经读好，所以他都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方法他也告诉了我们。那第三部分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读圣经的计划。那么他呢就从历世历代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怎么读圣经，他们有哪些计划，他统统把它收集起来。那就是我个人所知道，你恐怕很少在任何一本讲的读圣经的书里面讲到这个计划，就是把所有历世历代的通通把它找出来。那么起头很多人以为说这些计划大概都你一定自己读过的，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如果你知道说真的把这28个计划通通把它实行过，那个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比方说他有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就是一卷一卷的，就是所谓一卷一卷的读。那么一卷一卷读有几个读法，一个就是快读，你可能花2年的时间，大概每一卷大概都把它读。那么这是一种，还有呢叫精读几卷。那么在尼托生弟兄身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呢圣经很熟不错， 那他有几卷他是很熟的，像马太福音，有毫无疑问的启示录，毫无疑问的还有歌中之歌，就像罗马书，毫无疑问这个可以说是他的精读的几卷书。人生呢，并不是人生很短的，神的话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如果你真的能够精读几卷，我们大概就过了一生。因为我们知道从教会历史里面知道，比方说讲到这个撒加利亚书，那么撒加利亚书有许许多多能帮助我们，但有一本你只要能买的这一本，那么你大概就找到秘诀。那这一本书呢，叫做 David Barron 写的，是个巴伦一个弟兄写，他是个犹太人，那么他花了整整14年去读那一卷书，然后他把14年的心得那么融会写下来。所以可以说在所有这个关乎撒加利亚书里没有一本更好，但是很可惜，就是很多人在那里读，许多人他不肯花两个礼拜的时间好好把那本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然后好好的做这个功课。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教会历史里有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花了许多的功夫在上，但如果你会采蜜的话，你不也许14天不够，但你最少也许你可以花，不要花14年，如果你花14个月，你真的你说好了我花一年好好的把它读，好好的把这个撒加利亚读过，那么你撒加利亚书可以说就是桂冠。所以你可以说我读了精读了一卷书叫做撒加利亚。那比方说28个计划里面还有一个计划，就是读圣经中的地理。那么好了，圣经中地理应该是很重要，尤其你看主耶稣特别是你若读四福音的话，那实在说了，四福音的地理是很重要。我们前不久就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大概有140几位弟兄，有的是从大陆，有的是从台湾，有的是从新加坡，还有从纽西兰、澳洲、从加拿大、新加坡，还有这个美国，那么各个地方的弟兄，还有这个像在欧洲的有法国、有意大利，还有土耳其，所以可以说从世界各地。那么这一次呢，弟兄们就决定说，我们要把四福音先读透透，然后再走透透。所以读透透的意思就是说，把四福音好好的读完七遍，而且根据合参来读。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概就有印象。那么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一次，花17天的时间，那么把福音走透透，就只要主耶稣去的地方，我们也去。他到了推罗西顿，我们也去推罗西顿。他的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我们也去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所以，如果你真的照着主耶稣的脚步走的话，你再回来读启示，再回来读四福音，就不一样。所以，圣经地理还是很重要，尤其叫我们能够明白。比方说吧，像马太福音13章，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海边，那么对门徒讲道。那么，如果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包了一艘船，再包了两条船，那么大概整天就在湖的周围。那么到了必要地方我们下来，那么然后你靠近加百农，你可以知道的加百农的海岸线往南走没有多远就有个比喻湾，那个比喻湾呢，其实它那个地形就像一个罗马剧场地形一样，所以你根本不用麦克风，你只要在岸上，尤其主要是在船上，那么船呢跟听的人中间又隔一道水，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物理学晓得，在最好的这个歌剧院的设备就这样的设备，那么演奏的和这个听众中间还有一道的水。所以那一次你看主耶稣在海边讲了马太福音13章，那么然后呢等一等他就回到屋子里面，那就是回到彼得的家，然后呢就告诉我们到底因为他是用比喻讲，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再去解释给他。所以如果你有了那些概念就很清楚。比方说这个百夫长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为他的仆人，他刚刚主耶稣刚刚进加百农，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他进加百农就是从南边往北边走，他刚刚进来没有多久，所以你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 但是呢，这个百夫长啊，其实他是在整个城最北边。你看，你为了他的仆人，他这个他起头是打发人告诉他说我的仆人病，结果他听说主耶稣来了，他觉得不敢当啊，他赶快就去拦住主耶稣，他说我不敢当，你只要你这个不敢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少有人信心是那么活泼，那么刚强。但如果你稍微知道一点地理，今天如果你真的去了加百农，去了那个附近，那你感受就很深，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光是圣经地理，弟兄姊妹，你感谢主，在历史上也有人，他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读的最好，叫 George Smith。那这位弟兄呢，他一共花了20年的时间。那到现在为止，你找不到一本圣经地理的20年这么厚的一本书。所以实在说来，你看，你只要你好好的把它消化过了，啊，弟兄姊妹就够了。你不需要再去花很多的时间再去读一遍，就好像牛顿已经发现三定律，你不要再躺在苹果树下，再让苹果掉下来，就不需要了。现在你只要好好的，就像高中生一样，你劝劝我们的孩子们，好了，牛顿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才发现这些东西，那么你呢，一下子很简单，在你的教室里面，你懂得什么叫三定律。所以读圣经，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教会历史已经好多人在那里，但是呢，你要明白圣经中的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关于地理的话，人家花了二十年。才告诉我，才把它读通。所以这28个计划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再从头读起，如果你时间够的话，现在看你有多少时间，你有多少个20年。这里有一个人把地理读会了20年，有一个人现在你看见了把这个撒加利亚书就是14年。所以你想想看，当你一定说精读几卷圣经，这已经是需要你一生的时间。所以我常常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他能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是呱呱叫，每一卷都是读得很通的，这一套书你千万不要买，一定不行的。我知道，你知道美国，我姑且告诉大家，在美国就有这个例，你到美国去，你看好了，有一个弟兄是从弟兄会得了很多帮助，你知道弟兄会很会读圣经。这个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Griffith Thomas，他就说他认为啊，全世界最会按着正义解正道正义全世界最会最爱按着这个真义就是来解释圣经的，那么就这班弟兄很会读圣经。好了，那么在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牧师的有一个弟兄，后来到了穆迪基，到了就是加拿大芝加哥有个穆迪礼拜堂，那么被穆迪礼拜堂请做牧师的都是顶尖的人，都是重量级的人。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从弟兄会里得了许多的帮助，现在呢他就在穆迪做牧师，然后他一卷一卷就把那个解出来。其实你只要仔细去读的话，他一卷一卷的解释通通是根据什么，通是根据当初弟兄会的弟兄像达比呢，他们花了好多时间，结果呢他能够从创世纪大概到启示录。你若到美国去，你在书架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而且实在是不错的东西。可是呢，如果实在说来，他这个一面他承受来，但另一面，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帮助你，他一定在某一卷上还有神给他特别让他看得更清楚。然后和别人来分享。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把圣经小看，神的话就好像整个的宇宙，你慢慢就觉得我们一生太短。如果今天你能把主的话真是从创世到启示录，那弟兄姊妹，我们连马祖撒拉的年岁969岁，神的话太好。所以我再说，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一个人能够把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都是很熟，不可能，最多几卷可以。所以比方说我常常介绍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买 Ironside 那个作者叫 Ironside 爱昂塞的书，那么英文很简单，就 Iron 就是铁 Iron，Ironside。所以我再说，如果你要创世纪到启示录在英文里面，就只是一个整套，其实也不是很贵，但是很值得。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像这样一个人能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可以解，可以讲，可以，但是不一定是很重要，不一定是能够特别帮助我。所以我常常说，像 Ironside 的，如果你真的要选的话，你选一卷就可以，那就是他的《以斯拉记》。新米记那的确是讲的很好，这个贡献的确他给教会很大的贡献。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当尼弟兄帮助年轻人读圣经的时候，他把28个计划放在大家面前，并不是说他读了28个计划。当然他也花了很多功夫，我再说，很少有人像他读马太福音读的那么透，启示录读的那么透。那启示录的背后就是单元书。那么还有呢，像比方说像什么，像哥德之歌，还有罗马书。好，罗马书其实就是基督正常生活。基督正常生活那本书现在成为最畅销的书，全世界最畅销的基督书。那么这本书不要忘记了，那个就是罗马书。所以难怪有这个神学院的教授说，他说其实呢，正常基督生活就是所谓的救恩论。如果你到神学院去读，就是所谓的救恩。你到神学院，两卷书一定必修的，一个是罗马书，还有一卷就是加拉太书。所以，但是呢，你看，你今天普通读神学院的罗马书干得很，你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高油，因为它是学问嘛，当然是很苦。所以你看，这个读物理的人不是皱眉头，还有你读这个化学，你越读越冷，没有说越读越热的。那只有读圣经不一样，圣经完全不同。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当你再读，当你许为什么许多人的正常基督生活帮助呢？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把神学院里面讲的救恩论的东西，他到乡下去告诉最简单的弟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神祝福这本书，那么就成为非常畅销，而且是等到你弟兄被关进第二年，失去自由第二年，他觉得他恐怕这一生就这样。是没有想到，就第二年在印度，那么这本书出版，现在成可以这个出版的那个出版商是很有名的，叫 C.T. Studd 他的女婿，他是 Norman Brown， 那么所以也是个重在基督教世界里是个重量级的，所以他就认为说《尼托生》这一本书是算是一点没有疑问的。今天他在整个历史上，你去如果定位的话，这本书是毫无疑问。那这本书是什么？这本书就是罗马书。你一定真的把罗马书读通了。那他怎么读呢？有的人说，哦，他没有读神学院。不要忘记啊，很多是我们知道 Tamma Morgan 是解经之王，他没有读神学院，他连普通正规的学校都没有好。还有一个弟兄也是很会读圣经的，有一个叫 G.H. Land。 这位弟兄呢，我们知道这个到50年代有一个在达福勒神学一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 他就想说他在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这个杰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能没有高中，根本到了他很快就做生意去，但是后来神用他，现在讲的启示录，现在讲的但以理书很少相关，他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别人你知道他的贡献中，别人都认为，许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启示录的巴比伦就是指的耶路撒冷，罗马说的。所以，这是许多读启示录的人都这么认为，包括尼禁在里面，好多地方都是如此。但是呢，他的的确确独排众议，他的确从主的话里面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启示录第18章那个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并不是政治罗马，也不是宗教罗马，巴比伦就是巴比伦。换一句话说，巴比伦走入历史，有一天巴比伦还要重新开始。所以他根据以赛亚书13章，然后根据启示录，他那个很早很早就认为说， 巴比伦一定要重新看待。所以经过了两次波斯湾战争，就证明说他是对的。那中国人还有一个人也很厉害，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贾玉玲。那也是一样，许多人都说这个是指的政治罗马说，他说不，他说巴比伦一定有。但是不要忘记，按理来讲，这个中国的贾玉米弟兄应该是比他要早，比这个弟兄还要早。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看神能够兴起这许多人，他们不一定，你像 J.H. Lamb， 他不一定是科班出身，他不一定是他不要说神学院，就是普通一般的学校，他都不一定读好。但是不要忘记，神不偏待人。我们的确知道有的人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像马丁路德，毫无疑问他是个神学的教授，神兴起的这样的人，把那个真理带给加尔文也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加尔文当初他所写的那部巨著，27岁的写的时候，后来就变成所谓改革中的神学是最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的确确在。用过去用了许许多多，那包括尼托斯就在。那么后来有人呢注意到，就是就在1949第二次福林特会福林训练的时候，因为时局很紧张啊，所以没有两个礼拜从山上就搬到福州城里面去，海关巷在那里，那个时候你就自己他老早预备好为做做训练，可以就100多人。你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他们继续的有特会，完了以后很多人就走了，还有几个年轻人留下，那么他们就要求你，就说好不好，你帮我带领我这个罗马人。好，那个时候呢，我就帮助他，那不光是讲这个读经之路，而且告诉他们怎么，就这一卷到底怎么。然后呢，刚好你一定有几个徒，如果没有记错，恐怕最少是7、8位徒都是懂的。然后每一个人就拿一本在历史上读罗马书读的最好，你就自己拿2本，然后呢就是希望把里面的精华就和他们分享。那么所以你如果看看那些参考书，你就知道说，今天你若真的到神学院去，你真的读罗马书，我不相信今天很多人这样这些书不相信，因为那个标准根本是研究用的，不是所谓的大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虽然你就没有读过正式，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但是他到底是个活在神面前。如果王云武凭着自修，他也是没有读多少书能够编，我想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王云武自己，知道现在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知道的王云武字典，什么四角号码什么，查起来很方便。但是你知道，他也是什么书也没读过，但是你看见很清楚，所以不一定，这倒是不一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尼托圣经当他帮助年轻人要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把过去的历史里他自己去收集。其实那个时候他被气，他觉得他不可能再恢复他。但是另一面他觉得就是托福叫他不能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预备了很多的材料，那么就把所有这个你需要到图书馆里去，你能把历史历代2000年来所有人的怎么读圣经，你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是他整理出来28个读经的经，整理出来。那么起头你知道有圣经地理啦，你可以读圣经的纪年啦，还有读圣经的人物，读圣经的女人，读圣经中的植物，比方说，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如果今天你知道现在有一个人也是，这个人后来他做了纽约，你知道在纽约可以说在美国，这个在有一个植物园，那个植物园是纽约的植物，那个纽约植物园实在说来是很特别的植物，因为在这个植物园里面呢，他们特别这个种了一些圣经中的植物。那么然后呢，那个真正这个主管这个研究后来写了一本书， 他真的把圣经里面所有的植物通通读，而且呢，圣经的植物是什么？后来它的学名是什么？比方圣经中的芥菜种，芥菜，那这个芥菜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芥菜，我中国人所芥菜是蔬菜，但圣经里面所说的芥菜根本是一种灌木。所以呢，好了，如果你让这个，所以他就可以，第一，你如果读这本书的话，他把所有圣经里面芥菜或者葡萄树什么通通列给你，然后告诉你说，到底主耶稣那个时候是哪一个品种，是哪一个，因为很多嘛，很多，无花果树也是一样的，很多无花果树有好几种，但是它是哪一种品种？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还没有收成的时候，还没有收成的时候，那么结果主耶稣咒诅你的时候，那有的人说，这个主耶稣不是强人所难吗？你根本还没有收成，怎么就要呢？这个不是，这个就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背景。但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背景，你把那个植物通通读过，那所以我常常说，今天呢，你真的要圣经读植物，你现不错，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帮助，别人已经花了多少年，他又是个专家，那一定是很可靠嘛。所以你读圣经，你就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面。好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可能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他一下通通把你列出来了。那现在你只要把它读一读，然后再准备一些默想，你能不能从这里得到？所以不要忘记这种圣经中的植物，并不是说你现在要把圣经读太通了就读过，然后你再去读大学，然后再怎么样，最后那这个路走得太远了。所以要做智慧，因为人生是很短，读的话是那么丰富，所以你如果要读圣经的植物，能很清楚。有人，所以我用这个做例子，就是说，像这些都是事实上他们都读。像四福音比较也是一样的，你如果真的要做四福音比较，你说我从头开始，我什么也，我从头我去比较它，那不行。你看你其实功夫人家老早做过，人家都做过比较，这就是所谓的合参，他把类似比方五饼二鱼通通放在一起，那么然后你就能解释，好像有的地方有矛盾，这个怎么解决呢？像那个到底耶利哥主耶稣碰见了几个瞎子，一会儿说进城碰见一个，一会儿出城又碰见一个，那么到底是一件事呢还是两件事呢？所以你看有好多人，他们把一生的时间最好的光，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精力就通通花在神的话语上，所以就写了四福音合参。像你知道这个中文的很这个最有名的一本就丁良才的什么圣集合参的，那个就是讲四福音的，所以这就是四福音比较。所以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从头再读四福音比较，那你的功夫就太，但是如果你就骑在他们已经现有的基础上，你把圣经读过嘛，你把好好的读过，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把它读透透，有机会你能够走透透，那么你对再读四福音的时候，你里面就亮了，因为你会发现神的话是活的。比方说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主耶稣这个在什么呢？在这个屈家水井旁边的时候，不是给撒玛利亚夫人，撒玛给要水喝。那么你如果你要真的读圣经读的细的话，你就知道说那里啊讲的，一面讲的井水，一面讲的活水，它两个字啊不一样。普通的井水是死水，但是呢，普通的活水啊是个这个叫做 running water， 就是说它就像。只是动的流动的水，这个叫做活水。所以你知道他们洁净啊，就以色列要洁净自己，他们绝对不能死水洁净，一定这个东西是流动的水，一定是泉水流动的水，这个才可以洁净，所以他们称它叫活水。那我们中国人没有这概念呢，什么井水啊活水搞不大清楚，反正圣经翻了是这个。但是其实呢，在全本圣全的以色列地，你走遍整个以色列地，就是在这个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因为迦南呢是从但到别示巴，但是最北边最北端，这个别示巴是最南边。那么亚伯拉罕被带到哪？被到了示剑，那个示剑那里刚好是但跟别示巴最中央的，所以是最中间的地方。那么到了这个最中间的地方呢，那么好了，就有那口井，因为那口雅各井在哪？而这口井的特点是什么？这口井啊， 它一面是井水，它一面也是活水，这个别地方没有的，就这么意思。那么你看见就在整个迦南地神预备好了这口井，然后主耶稣这位孤单的救主就预备了，遇见了一个孤单的罪人，然后福音就送给他，告诉他说你活了，就喝了这水还要再喝，我喝我所赐的水就没命。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样重要的背景，然后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都像撒玛利亚，我们都是口渴，但是喝了这个水还要再喝，但是我们这些只要喝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就不再喝。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啊，如果真的要让主的话对我们说话，是要花很多，所以你真的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了，这些背景都是很，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从头读起。你看人家已经都读过了，所以在历史上有28个读经的计划，那么这些人从头读过了，你现在呢你可以再读的时候，你可以可能看得更多。那么要紧就是说，我们事实上已经骑在别人的肩膀上看花车游戏。所以我盼望如果大家有人有机会读了那一卷书，你如果真的照着每一样没有读过，有一天你就要放弃，你说我不可，我根本办不到的啊！目的不是，目的尼托圣经把那个28个计划列出来的目的就告诉你说，历史上有这么多人读圣经，有这么多计划，现在你要好好的把你自己的时间，你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呢花在上面。比方说这个雪在圣经里面读了400次，那么这个题目大家已经读过，而且现在在很基础上，所以我说你只要把它读了就可以，你不一定会有发现，但是呢不一定，你如果找了另外一个词，那可能比方有人找到呼召这个词，诶，他读过了以后，诶，他里面就，所以有的已经读过了，有的没有读。所以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诶，我说我也要试试，但是要这个次数比较少，我读葡萄干，葡萄干圣经没有读到几次，然后你把它放在一起。那么有一次，诶，我觉得我们读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很这个在主脚前，诶，弟兄姊妹，你不要看那个在主脚前，你若好好把它读过的话，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不光就玛利亚在主的脚前，连大卫也在主脚前。为什么？因为大卫说我在你的脚凳前下拜，原来神的宝座坐在天上，但是他的同在啊，就好像他有个很长的脚一直伸到地上来，那么既然他脚伸到地上，有个地方要摆他的脚啊，他要用脚凳来摆他的脚，是不是？所以约柜呢就是那个脚凳，你来到至圣所，你来到了脚凳啊，那换言说你来不是来到主的脚前。所以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是诶，你里面就得到光照，然后你就能把那个投手的知识也能帮助你。所以这是个读圣经很重要的条件。所以呢，如果你注意看这许多计划的话，结果你发现28个计划的最后一个计划是什么？就是新约这道理。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等到你把圣经融会贯通，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现在很清楚响当当了。然后现在呢，你把它综合起来，然后你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你看见不止你看见神有，就不止发现有新约的道理，而且你看见道理进步。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得了的解释。这个你读到这里的，你读到这个28，你读到第28个计划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故意把它放到最后一个，就是等到你读圣经到了炉火纯青了，等到你读圣经可以说读熟了，感谢主，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你如果好好的把这个题目把它读过，因为你有了基础了，你讲到马太福音，哎，你知道大概讲什么？马可福音大概讲什么？路加福音大概讲什么？那么还有呢？这个比方说，或者说启示录大概讲什么？犹大书大概讲什么？你起码要有概念，对不对？如果你一点概念都没有，那么现在你如果真的有人写了这么本书，你读了好像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你纪念圣讲座主办这个在这个筹备的弟兄姊妹很勇敢， 他选了一个题目是最难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叫做圣经道理的敬意。所以那么这个是这个读有没有人读过呢？有人。那么这个人呢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做 Thomas Bernard。那么我手里呢有这本书，叫 The Progress of Doctrine in the New Testament， 这个就是新约道理的敬意。那么这一本书呢的的确确是他是在牛津大学讲。那么在牛津大学讲，那么牛津大学能开这个讲座的人都是响当当。那么等到这本书出来以后呢，那最欣赏他人都是什么？那会最会读圣经，像 Campbell Morgan 啊，像这些最会读圣经的人，因为他们都是一卷一卷的解，一卷一卷解，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读这一本书的时候难在什么地方呢？他假定你是马太福音懂了，假定路加福音讲什么，这个讲什么，这个你大概都懂了。那么好了，所以他讲什么你知道他的意思在哪里，否则的话呢我可以说你一定看得乌沙沙，你根本就不知道里面讲什么。你读是读了，英文已经不简单，如果你真的看原来英文的话，他这个牛津的英文，你到了牛津大学讲课的话，那我去过牛津大学，这个教授们他们西装，他们学生跟教授不在一起吃饭，教授有教授的 club 吃饭的地方，然后每一个都是西装笔挺，你很少看见他，而西装都是烫的笔直笔直的。那么这个他连那个粉笔灰啊碰到这个西装上面，他不是这样拍啊，这个很不文雅，他那个拍的样子就是绅士的样子。那么牛津的英文是那是最标准的，所以这个文化是牛津的文化。那么好了，现在呢这个是牛津大学一个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牛津也好剑桥也好，许多投诉学问的人他们把时间花在主的话语上。那么这个人他不光把27卷圣经读透了，而且现在呢他要把那个整个的那个成长的，就是整个道理有一个成长的曲线，那么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道理是怎么进步的，然后你就会看见这里这个不只是个图书馆，就是说神的话不只是一个好像图书馆一样，神的话也像个艺术，也像个画廊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欣赏主的话是何是多么奇妙。所以呢读过这个书的人他们就给他很高很高的评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A.T. Pearson 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说 One of the grandest books of the century， 他说在他是指他那个世纪，就是第19世纪，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书里的一本书。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想当的人讲，这些人他们自己就是很会读圣经。还有个 H.C.G. Moore 就是你知道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在英国有一个有个特会，这个特会呢是每年一度的，大概到七月份的在开西有一个开西的特会。那么在基督徒中间没有什么诺贝尔奖金，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在读物理读化学也好，你有成就的话，你最高的荣誉就拿诺贝尔。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是一面很爱主，里面圣经也读得好，而那个属灵的供应？你只要能被请到开西 conference 去，那么毫无疑问的，你一定是非常，觉得非常，响当当的，的确很有重量一个弟兄。那么起头呢，我们在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教，他是个 Bible scholar， 他叫 Bishop Moore 主教。那么他的确是对神的话很清楚，你看今天你如果要明白罗马书，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那个弟兄叫 Griffith Thomas， 他是牛津人，摩尔是剑桥人。那么他呢这个牛津人呢自己也写了一套罗马书，就是 Griffith Thomas 他写了一套，然后他介绍说他如果你的钱只够买一本的罗马书的注解讲解的，那么是摩尔他那个，所以他是个不止大主教，而且他的学问各方面没有疑问。何世文姊妹他有一次去参加了这个开西特，他见到摩尔主教，那摩尔主教知道说他在中国受了误会啊，所以他告诉他说你应当要回去。 这个他怎么说，他说然后因为他是圣公会，那么然后这个然后这个何秀文尊者他说我经过了这些遭遇我怎么能回去，后来何秀文尊者还是回去，所以他42岁的时候又回到了，这就是后来的故事。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的确是开戏剧会可以特会可以说是最属于只要被请去的，像 Mrs. Penlui， 像丁威斯姆了，像 Campbell Morgan 了，还有像安德烈莫安德烈了，你看还甚至于戴德生了，通通被请到那里去。那么起头呢，这个摩尔他是大主教，他很反对，他起头没有好的影响。有一次他到那个附近去度假，然后呢有人说这里刚好有特会的，就听听好，这个内次主义检查，好像他觉得那天就可以说他整个人人生就改变，所以后来他就变成非常这个非常，他可以说整个开心剧本他在背后，因为他有很好的真理的基础。那么今天你讲了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你不能够因为讲经历危险，所以如果今天一个人一直注意经历，那么因为经历很多是主观，很多是跟情感发生关系，所以人很容易就被带偏了，带走了。那么很感谢主，就是整个开戏的聚会虽然是追求属灵生命的，但是是摩尔这个主教是把它放在很稳固的圣经基础上。所以这个也是想象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 That masterly book， 就是说那个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翻了，就 masterly 就是说他的的确是我们是大师级的，是我他是个大师级的书，那只做这一本书来说。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 Campbell Morgan， 他说 A more valuable series of lectures was never delivered upon that great subject than these。就是你从来找不到，你还没有可能找到一个比这个更有价值的一系列的书，从来没有被解开过的，像这本书里所讲。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过去28年，所以在过去读圣经，许多人读这个读那个读这个读这个，现在有一个人，他把它融会贯通，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然后呢？然后怎么样呢？一直读到启示录，然后很快的这个然后呢就把这个他的心得就写出来。所以等到你读了这本书以后，你就发现说，哎，这本书啊，你如果像这些弟兄们，他们的确你讲什么讲什么，所以他一点就很清楚。你知道还有一个人也有这个功夫的，就是史伯克弟兄。那么史伯克这样的东西，你读他东西也是个困难，就是说他讲一段东西，他根本不引这件在哪里，因为他是 Campbell Morgan 的学生嘛。Campbell Morgan 写东西的时候，坎伯摩根写东西的时候，他事实上呢，他是讲到哪里就告诉你这个声音从哪里来，你可以查。所以你如果有那样的注解的话，你每次他讲哪里就查，哦，就亮了，你说他讲了。但是问题就是史伯克弟兄他讲的时候呢，他根本不引这些地方，但如果你圣经熟的话，你里面就亮，很快就亮了，你可以说融会贯通。所以呢，你看这本书也是类似这样，其实呢你表面上你以为懂了，你还不见得懂，因为事实上你只懂了他所告诉你的结论，但是为什么是结论，你会不会欣赏他，就是根据你到底你懂不懂。所以呢，这一本书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所有28个读经计划最后一个最完全的一个。那么这本书呢是活道出版社出版，就是后面不是他们有个书摊吗？那么活道出版社他出了3本是英文的书，那么这个呢是最早出的。那么因为这是古典名著嘛，所以那个时候活道的确是花了很多钱，你看他的制作。根本你如果拿到国外去的话，根本不输给国外的书，一点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如果今天你把它摆在 online 在上网买的话，那很容易就买到。那这个书呢，这个 这个活道他后来拿到了这个版权，然后就好好的制作了。所以但是很可惜，今天我查查这个，我问问活道的人，他说他们找不到一本这样的书，所以这个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是不是当初已经运到美国去了，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如果你们有人懂得英文，你说我要想买这本书，我看今天是买不到的。不过呢，你们可以留下你名字在活道在书摊里面，然后我们帮你们去把这本书买。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又是新的，而且装订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那么而且前后还等于把它编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懂得英文的人，这本书对你有用。那不懂得英文的，感谢主，就是这一次筹备单位就替大家做他到大概把大意把它截录下来，所以大概有几十页，三十页，大概三十页的样子。所以把里面的精华呢，已经把它这个把它这个可以说把它整理出来。所以这一次的目的呢，就是说要把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呢，就介绍给你去。那么当我读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因为不是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程度，都有像 Campbell Morgan 啦，他们这些的程度，不一定有他们这个程度。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真的有心要来参加这个课，但是不一定我们有这么多的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讲这个东西呢，第一个我一定要把整本这个整个的要降低了，但是值不要降低，但是起码要用比较浅的话。起码为什么得到这个结论，那么要给大家一点的解释才能。因为你读这一本书，他根本不讲这些，他假定你根本都知道这些。所以呢，我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把他那个没有讲出来的，他认为没有讲出来的，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介绍一下。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看这个中文的节录，再看整本的英文的书的话，我想你就会得到。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第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借助这15个钟头的介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读懂这本书，起码大概能够读懂这本书，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欣赏这样的一本书，那这个对我们实在说来很有帮助。那么现在是有没有可能？所以我在主面祷告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啊，弟兄们很勇敢，愿意这样做，很好，我们大家都试试看。但是另一面呢，我也觉得有责任，要怎么样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来了这15钟头，希望能够不白白的回去。那么，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希望能够把里面的精华呢，能把它找出来，然后用比较能懂的话，然后弟兄姊妹如果再去。所以严格说来，如果你真的在研究院里面，普通的神学院没有这个水准。如果你真的在神学院里面，其实神学院很多都是研究院的这个层次嘛。但事实上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普通人读物理是大学读物，然后研究院就是在深造。但是现在的神学院不是啊，现在神学院说是说都是需要你读了大学再来读，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研究院是误导，并不是真的研究院。为什么呢？因为你普通读物理，四年读了物理，然后你再读研究所，然后再读两年、三年、四年可以。但你若去读神学院，说是研究院，搭了神学院是研究院的水准，但是你的圣经根本可能大学还没有，可能幼稚园的程度，可能是小学的程度。现在呢，好了，你一下就去读那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虽然说是说很好听，都是 graduate school， 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如果是 master， 你如果是硕士是一个层次，博士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这个肯定是在博士那个层次，没有疑问的，毫无疑问的。所以不要忘记，但是现在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层次，我们才能明白圣经的道理进步？所以我们尝试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让我们试试看，用这十几个钟头让弟兄姊妹能够大概知道他讲什么，然后呢，我相信给弟兄姊妹创造一个胃口，那么你愿意用有生之年读恩待你，你真是好好读读，因为你已经看到他其中的奥妙， 看到律法中的奇妙，这就是诗人，就是这个诗篇所说的。神的话跟神的话是一环接着一环，就是有的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但他的话还是完整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让我们试试看，一就是说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这本书，我们是把这本书必要知道的一些基础把它打好，然后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结论也有。那么也许呢，你光读这个你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结论，但等到我们把它整理过了以后呢，弟兄姊妹是为什么有这个结论。所以我们不跟这本书，但是以这本书这个以这就是我目的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达到，能够明白这个。当然这个中间也许弟兄姊妹你自己还需要花一点的功夫，在主面需要有追求，所以这是一点我要交代清楚的。那么还有一点呢，等一等你就知道，因为我们讲的道理的进步，比方十字架的道理，在这个什么十字架道理，还有生命的道，你记得吗？在腓立比书有一个叫生命的道，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叫做十字架道理。道理道在原文的其实都是话，那么希腊原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那么就是十字架道理的 logos of the cross， 就是说十字架道理它是道而且有理，是个道理。那么中文有没有翻错呢？没有翻错。那么还有呢，生命的道其实就是生命的道理。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这里所讲的是新约道理的经。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神把他的话启示给，然后呢背后有教训，背后有真理，背后有生命，背后有道。现在我们可以走路了，现在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个稳定的根基上，我们可以向下扎根，我们向上生。所以弟兄姊妹，道是很重要的，你要有生命的道，也有十字架的道，也有得胜的道。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讲了道理。那么现在所以这个保罗用了一个字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原文其实就是纯正道理。道理它是有个规模的，那么这个规模是谁把它讲得很清楚呢？那么 Bernard 这位弟兄就讲了，他就把那个整个道理的规模，你如果看到那个规模以后，哎，你就看见这个里面很奇妙的一个架构，你看见这个一个这个就这个不只是一个图书馆，不是个硬邦邦的东西，这个像一个很生动的画廊，一幅一幅的画廊。所以那个规模就像素描，不是现在讲到素描，不是讲它点点滴滴，不是讲个大概。讲的这个人大概什么样子，那么神的话大概什么样子，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很有。所以整个讲到神道话语的进步，我觉得有一节圣经很重要，我们把它再读一下好不好？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干肥是七章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所赐给主的道是什么？所以这些道理，首先是父乐意他自己启示给他的儿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儿子得着启示，所以就得到了这个道，因为是父把这个道赐给他。所以呢，等到他从父那里接过来的时候，那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乃是父向着儿子启示。那么现在呢，儿子就是我们的主，也把这个道向谁启示呢？向门徒他们。他们不只是启示了，而且他们领受了。所以等到后面才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道 信我的人祈求。你看你们许多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门徒的道是什么道？门徒的道乃是父，乃是主耶稣，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启示在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道第一先从神来的，他启示给子，然后子呢再启示给他的门徒，给他的教，所以很清楚，